Enjoy all your favorite sports like never before at BetMGM. Sign up using code Buckeye and receive up to $1,500 back in bonus bets if you don't win your first bet. When you register with BetMGM, you'll get instant access to a variety of parlay selection features, live betting options, and the best daily promotions in the business. And with BetMGM at your fingertips, every play and every game matters more than ever. Place your money line, prop, or parlay bets with the king of sportsbooks today. Sign up using code Buckeye and receive up to $1,500 back in bonus bets if you don't win your first bet. BetMGM and GameSense remind you to play responsibly. 21 plus and present in Ohio, subject to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Rewards are non-withdrawable bonus bets that expire in 7 day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GAMBLER in partnership with MGM Northfield Park.
What's the easiest choice you can make? Window instead of middle seat? Picking a vendor who sends a great gift basket? Outsourcing business tasks you hate? What about selling with Shopify? Whether you're selling a little or a lot, Shopify helps you do your thing, however you cha-ching. Shopify is the global commerce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sell at every stage of your business. From the launch your online shop stage to the first real-life store stage, all the way to the did-we-just-hit-a-million-orders stage, Shopify's there to help you grow. Whether you're selling scented soap or offering outdoor outfits, Shopify helps you sell. Wherever and whatever you're selling, Shopify's got you covered. Sign up for a $1 per month trial period at shopify.com/try. Go to shopify.com/try now to grow your business, no matter what stage you're in. shopify.com/tr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这个节目呀，一开始聊科技，后面呢聊个人成长啊，然后聊阅读读书海外生活的感悟，但其中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会和学习，特别是英文学习有关。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或者说因为在海外生活的一个动力，那么需要去把语言呢掌握的更加的熟练。所以经常也会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微博，或者是邮件，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来留言和我互动，来问说成年人有什么学英语的好方法啊，有什么这个资源可以推荐一下。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方法，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资源啊，这是一个叫做 Alan 的朋友在做的公众号，他的名字叫做早安英文啊，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呢，它的特点在于一年365天，每天都会更新，有的时候呢更新很多音频的播客啊，音频的这个内容，也有一些图文的内容。那么我自己听了很久了啊，像一些这个明星，像一些演员啊，李念、赵奕欢等等，就是他们的粉丝。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播客这个节目呢，它不是那种枯燥的去教你啊英语知识是怎么样的。那么它有两位双语主播，可能有很多位啊，但是我经常听到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这个发音都非常地道的美语标准发音的主播呢，会结合一些当下很流行的时事热点来进行讨论啊。那么听着听着顺便也就把英语学了。比如说现在人不是经常说焦虑嘛，对吧？那么表达焦虑的方法，很多人就说 worry about something， 但其实有很多焦虑的方法，有很多 concern 啊，或者是什么等等习语都有。那么你会其他的一些更地道的方法嘛？那么在 听节目的时候呢，顺便就可以把这个英语学到了。那么这个节目的话题也有很多啊，有西方文化的，有地道口语的，有电影的，有这个职场的一些交流技巧等等。反正你想学的关于英语的一切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搜索得到。所以我非常推荐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大家可以搜索在微信上搜索早安英文这四个字啊，注意不是英语，是英文那么出现的第一个就是他们了。每天花上10分钟起床坐地铁听完狗熊文化说的节目的时候听一下你坚持下来学好英语呢，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早安英文他们的运营小伙伴这个非常可爱的美女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专门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由早安英文的这个创始人 Alan 他录制的价值699元的一个音标专项课免费的。那么对于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来说呢，怎样练好发音始终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那么希望这份资料可以帮到大家。其实熟悉大狗熊节目的朋友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年有那么一个月就是在苦练自己的这个发音因为我觉得的确太重要了。那么发音又分很讲究，有British English Pronunciation 还有这个 American， 那么差别其实乍一听好像没什么差别，其实仔细一想差别非常大。OK， 那么练好发音是一个可以让你的英文水平马上提升很大程度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希望这份资料可以帮到大家。那么怎么获取呢？在微信公众号早安英文它的公众号后台回复暗号狗熊两个字就回复咱的名字狗熊就可以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资料了再说一遍，就是微信搜索早安英文，然后在早安英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回复狗熊两个字就能获得一份音标专项课。 OK， 这就是今天的推荐。 Hello， 你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狗熊有话说，一个关于阅读设计与个人成长主题的中英双语播客。我是主播大狗熊，一个生活在新西兰的用户体验设计师。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是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新年到了New Year Resolution，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话题，就是新年的目标愿望新年的计划什么的。那么很多时候呀一个最常出现的新年计划呢就是多读书读好书，或者是这个减肥等等等等，找到另一半，升职加薪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读书这个话题其实经常会被重复，但往往呢就是接下来这一年这件事儿呢变成了偶尔说一说，一月份呢做了一点点，后面呢基本上就不再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一年之后又开始许愿说明年我得多读点书了变成一句可以说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被重复。因为很多人其实连自己打算读什么书，读多少本书都没有概念，那么只是有一个大概的目标，说我想多读点好书。什么是好书呢？从哪些书开始入手呢？我这一年可以怎么样去让读书帮助自己更好的提升呢？其实这些都没有仔细的想过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但别担心你并不孤单。大狗熊我自己也曾经这样过也是这个浑浑噩噩一年下来没怎么读书，然后也感觉很焦虑如何就是都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你也并不孤单。但最终呢我通过很多年的尝试和调整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让选择什么书要读，具体去阅读，然后加上后面的分享输出这一系列的行为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衔接了非常的流畅。那么这套方法对我来说很管用，可能会对你也会有一些帮助。那么这一期节目狗熊有话说和你聊一聊如何制定你的年度阅读书单。
制定年度书单，第一条，明确你的主题。在开始选择具体的书之前呀，先来做一件事儿，先来确定你的年度主题。你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打算呢？是想升职加薪，还是想学一门外语，或者是想脱单啊，找到另一半，或者是想成为空手道高手啊，学习什么滑板啊之类的，就是这些很酷的目标都没问题。那么这些目标呢，就是你的主题。那么你的年度主题就是你想在这一年做的那些事情，选出那么几件。比如说你想升职，那么相关这个主题如果用文字来描述的话，那么就可能是职业规划与发展。那么其他你也可以类推。明确这样的一些年度主题之后呢，你就知道自己阅读书籍的大概的方向了。那么之后呀，就是在接下来的步骤里面呢，你可以很轻易的对应着你的主题呢去查找相关领域的书籍。那么比如说刚刚说的升职加薪，那么相关的主题是职业规划与发展。那么在这个领域去找书的话，就比那种大海捞针说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给我读一读啊，那么这种是没有人可以很认真的给你推荐。但如果你问一个人，或者说比如说有人问我说，大狗熊你能推荐一些关于职业发展与规划的可以阅读的，推荐三本书给我，我接下来这一年可以阅读吗？没问题，我马上可以，就是很高兴能够给你一些很具体的建议。但如果你说大狗熊能推荐一点好书给我读一读吗？我只能说自己去查，或者是上我的这个网站上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呀之类的播客里面去听吧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你一对一的去讲这样的一些东西。 OK， 那么所以确定自己的主题非常重要。那么确定完之后呢，你可以在豆瓣呀、亚马逊啊、当当呀这样的一些网站搜索看一些年度推荐的书目，或者听一听朋友的建议，那么慢慢的你就会建立起自己想要阅读的这一类书的就是这个主题里面有哪些好书是可以去阅读的。举我自己为例吧，比如说我今年主题有几个其中有那么一些，比如设计精进，那么是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一个设计师，这是我的一个主题。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投资与理财第三个主题呢，更 fit， 就是更健康。第四个主题呢，成为一个双语内容输出的这个内容制作者。那么有这样的一些主题呢，我就知道在挑选书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得添加一些设计类的投资理财的书籍呢到我的阅读清单里面了。那么我在查看一些网络帖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网站的年度书目推荐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去留意 OK 这两类书呢可能我要着重的去注意。OK， 这个是第一条，明确你的主题。第二条，明确你这一年想读多少本书。那么有经验的长跑运动员或者是跑步爱好者都知道一条原则，要想不受伤，你的运动目标就要现实比如说你最长的跑步距离目前来说是跑了5公里，这是你目前最长的距离，那么你要报名参加下一周跑一个全程马拉松，这个目标就非常的不现实，还可能会受伤甚至有可能会挂掉。读书也是这样的，确定阅读书籍的数量的时候呢，以你去年完成的一个阅读数量作为一个基数，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去够一够去把这个目标拔高一点，增加10%到15%甚至20%都 OK 但是不要说我去年读了5本书，今年我想读50本书，那么你这个不太有可能你的阅读速度增长10倍的 OK。在过去几年呢，我保持每年阅读50本书左右的阅读量。那么，但当时90%的书是中文书。去年开始呢，我集中挑战阅读英文书籍，全年读完了35本书，33本是英文书。今年呢，我打算阅读40本书，以英文书为主。我没有具体去明确说今年我要读多少本英文书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个习惯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目标，既可以推动我成长，比去年来说多一点从35本到40本。那么另外呢，也不会把我逼到那种无法享受阅读乐趣的程度这是第二条。确定你今年想要读多少本书。第三条，检索你的主题，然后开始选书。现在呢，你已经有了两个目标第一是你的年度主题 可能你有一个主题或者有四五个主题啊，但是我建议不要有太多，那么不超过五个主题吧。那么第二呢，你有了一年打算阅读书的数量，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给每个主题确认需要阅读的书目的数量了。你可以很精确的，比如说这个主题我要读十本书，那么也可以像我一样的有一个大概的估计就行了啊。为什么呢？我举我自己为例啊，就像上面说的，我今年有四个主要的主题啊，另外呢我也有四十本书的阅读目标。那么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每本主题十本书平均对待，对吧？那么这个是啊，你可以很精确说，设计主题我读十本书，理财主题我读十本书，健康主题我读十本书，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内容生产我读这个十本书。但我没有这样去做，因为思考了以后我觉得阅读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提升设计理财这两个领域，所以我在这两个领域呢会多读一些书。那么像运动健康还有这个内容生产输出这样的主题呢，我觉得更多不是通过读书来提升自己能力和经验的，更多是需要去实战去练习啊。比如说这个要想更加健康，那么你读十本书还不如这个每周把你读书的时间花来做运动，对吧？啊，这个出去跑步或者是去健身房，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同样的，内容生产也是，我与其读很多的，当然内容生产我已经确定要读那么几本书了，但我不会说我把这个内容我这个领域我要读十本书什么的，就不会这样去做。所以多去运动，多去做内容，这两个领域就好了。但是像设计和理财呢，可能阅读会是一个更好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至少每个月保证自己在设计还有投资理财这两个领域呢各有一本需要去阅读的书。当读完这两本书之后呢，我就会在书单里面选另外领域的其他书啊，作为一个调剂啊来阅读。但是也有可能我再去选这个阅读和理财这个设计和理财的其他类别的书。这种阅读方式呢，可以保证我在完成年度阅读目标的同时也能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是第三条，检索主题然后呢选书。第四条，把书添加到书单了。 OK， 到了这个阶段才开始具体去添加书目的啊。那么也是一样的，到达这个阶段呢，你有了一个给自己书单添加书目的计划了，就是你知道我今年要读多少本书，我知道我的主题，我知道这个主题我大概要阅读多少的书目啊。那么知道这个呢，其实你就可以去找书去加了。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实际上已经有一个非常长的待读书单作为我的备选了啊。那么这个待读书单有点像这个做敏捷开发的时候会创建那个叫 backlog， 也可以说就是一个the book reading lis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啊。那么平时我听到有人推荐什么好书，或者是在某处看到或听到对于某本书的评价啊，那么我都会把听到的这个书呢添到这个待读书单里面，那么并没有指定具体的时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听某一期播客某个英文播客里面他的采访，然后呢其中最后呢有主播就说，哎，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很不错，如何如何如何，那么我听到了，我就把这本书的名字记下来，作者记下来，添到我的这个待读书单里面。之后有时间呢，我可能会稍微做一下一分钟的 research， 看一下这本书到底是讲什么内容，它的评价如何啊，它的口碑怎么样，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觉得 OK 这本书还不错啊，好像值得去读一读，我就把它在那个待读书单里面固定下来啊。那么之后就是在具体创建你的年度阅读书单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待读书单里面选出啊我在这一年打算读的书 OK 就行了。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创建这个待读书单也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可以去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搜索啊，去刚刚说到的豆瓣呀、亚马逊啊这些网站上去找一找啊也可以。那么怎么去管理你的书单呢？作为技术控，我是使用一个叫做 Notion 的一个 app 一个服务来管理我的书单。那么Notion 呢，它有这个 app 的版本，也有 web 的版本啊，那么多平台通用的。但具体这个工具其实不重要， 你可以用任何自己喜欢的方法来管理你的书单，哪怕写在一张 A4 纸上都 OK 啊，但是记得把那张纸收好就行了，不要写完就扔了。那么对于现在大家比较实用或者说比较方便的网络上的方式呢，你也可以在豆瓣呀、亚马逊啊这些网站去创建一个带读书单的列表啊， Goodreads 这些网站都可以。那么书单上的书籍数量，这里是一个 tip， 就是是一个技巧，书单上的书籍数量呢不一定非得和你的年度阅读书读书的目标的数量一致。那比如说我想读40本书，我不用把书单非得列到凑到40本，为什么呢？啊，下一条就是具体的答案。第五条，你的书单会增长，会生长。是的，你的书章，你的书单呀是活的，它会生长。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确定这个新年下一年的阅读目标之前，相当于你后面还有365天呢。你都不知道之后你会读一些什么样的书，你会知道你需要读什么样的书。那么有些书对你来说很重要，但现在呢，你可能还没听说过，还不知道，所以可以预留一些空间，把这个可能呢留给那些会带给你惊喜的这些书啊。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年度主题了，在选书的时候只需要问一下自己啊，这本书属于我的主题范围吗？我想把它添到我的年度阅读书单吗？OK， 那么如果觉得都是 yes， 那么就添进去，这就够了。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确保你至少有一本书是马上就可以拿起来就读的，不管是在手机的 app 里面还是实体的书啊，随时都可以拿起来读，就是不用做书单做半天，结果发现一本书都没有available， 那就比较囧了。或者呢，有个三四本书可以马上开始读啊，有选择总是好的。那么过上个两三个月，查看一下你的书单，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啊，根据你的了解和这个学习呢，就是增加或者是删除一些书，这都没问题。那么你的书单呀是灵活可调的，记住这一点。下一条，第六条啊，这个是金牛座的省钱技巧啊。作为金牛座大狗熊呢，有一些省钱的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首先呢，就是书不便宜，这我们其实仔细想都知道。我指的是外文书。那么中文书其实已经非常便宜了，一本书二三十啊，30到50块钱人民币一年，就算你读这个100本书吧。你最多也就花掉5000块钱人民币，那么你可以想象你读完这100本书对你来说的收获啊，你能获得的这个价值是超过这个5000块钱的啊。但外文书就很贵了，很多外文书都是动辄10几20刀啊，一本书加起来也差不多120到150人民币啊。那么很常规的一个价格。那么有声的版本也很贵， Audible 的这个版本也很贵啊。所以读书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你把你的书单列出来，然后说我一口气把上书单上所有的书全部都买掉，那么你就变成那种秀买书照片但是不读书的人。读书不一定花很多钱的。那么我的一个第一个 tips 呢是利用好当地的图书馆。你会发现其实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大的宝藏，里面不一定都是老书，也可能会有一些新书，但要熟练的使用图书馆的一些检索的系统啊。那么我指的检索系统不是指那种上个世纪的啊，你去到那个图书馆还用那个卡片去查呀什么的，很复杂，我们当年是这样的。那么现在都有网络的版本了，你可以上网去查，上网去预约，去借阅一些数字的版本，可能图书馆有专门的软件啊，可以去阅读数字书籍。那么像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以后会和大家专门的分享。那么除了图书馆呢，看一下那些二手的书店或者是在线的二手书网站啊，中文的英文的都有很多啊，什么八抓鱼多抓鱼是吧，那还有一个之前我和狗熊有联系过的一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在线二手书的，非常不错啊。或者呢，看看你的书架啊，很多你买了没读的书，其实都非常值得去读一读 啊，那么也可以和朋友换书读，也是一个好方法啊。男说，换书一来二去还可以增进朋友感情啊。男说还结识新的朋友，对吧？啊，顺利脱单。OK， 这是金牛座的读书省钱技巧。最后一条建议，第七条啊，别做买椟还珠的人，也就是别做那种只会晒书。创建读书清单，但是没有具体去读书的人。书单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去阅读，它是给我们一个指导啊，它就像是出去旅行时候的旅行手册，在包里放一本旅行手册很不错的啊，你出去玩的时候包里有一个旅行手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参考。但如果你百分之百的严格的去按照旅行的攻略去旅行的话，那么你的旅行就是百分之百可知的，啊，那么也够无聊的，也够枯燥的啊。享受阅读，别做那种享受晒书的乐趣，享受创建一本精美的读书清单的乐趣，但是却一本书都没有读完的人，不要做那种人。
好的，和你分享五本我今年会认真读的书啊，列出了自己的读书清单之后，我从自己的清单里面呢选出了五本书，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局限在设计或者是理财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挑出这几本来和你分享吧。第一本叫做 Extreme Leadership， 那么它的作者呢叫做 Jacko Willink。这个 Jacko Willink 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他本人呢做过海军陆战队的教官，参加过多次实战，也就是在伊拉克是打过真刀真枪的，打过战的，就打过那种使命召唤级别的战争的啊，也有过那种就是歼灭敌人啊，然后自己的战友遇袭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后面呢他复员了啊，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八十年代的感觉，就是他回到社会开始退伍了啊，做自己的这个走进社会，那么成为了一位什么呢？成为了一位这个商业咨询顾问，将自己在海军陆战队学到的一些经验和这个做事情的方法呢，整理成可以在实际的商业领域实战运用的一些技巧和方法，然后呢，出版了这本书叫《Extreme Leadership》。那么这本书啊，是我自己在阅读各类外文书籍的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时候呢，经常会被提到的一本书，而且提到它的人都不是那些普通的这个畅销书作家啊，普通的这个一般小书的作家，都是一些还是比较大咖级别的人会提到。那么比如说像去年我推荐的那本Everything is Fucked， 那么那本书里就着重推荐了 Jacko Willink。他也做播客，那么这个 Jacko Willink 啊，也是一个健身非常壮实的一个大哥。那么你看那个样子就觉得是那种典型的教官式的这种角色，你不想让他失望的一种人。所以 Extreme Leadership 这本书我之前读过他的兄弟版本，也就是他的续集，叫做 The Dichotomy of Leadership。那么 Extreme Leadership 他讲的呢可能是更基本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会着重在2020年来阅读。那么这本书呢也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中文版啊？应该有，大家可以上网站、豆瓣、亚马逊之类的查一查。下一本书叫《Evil by Design》，那么这本书挺有意思，它讲述了一些这个设计的黑暗领域，也就是说，在做设计的时候，如何能够通过一些取巧的方式，或者是让用户不经意间就成为你产品的这个使用者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可以说它有点类似设计领域的增长黑客啊，有一些呢可能是灰度的灰帽子的方法，就是说它属于打了擦边球，那甚至是有这个道义、法律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边界可能会被触及。那么这本书呢，也是被我放在了今年的一个阅读计划当中，它属于设计领域的一本书。那么下一本书是我 也是推荐给大家，就不论你从事哪个领域都可以去读一读的一本书，叫做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也就是费曼先生你在搞笑吗，不知道他的中文版是不是这样翻译。那么这本书呢是关于物理学的大咖理查德·费曼他的个人自传。那么费曼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世界科学家心目中的公认的大神。那么大家如果看《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谢尔多，桀骜不驯啊，瞧不起任何人，天天以打击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硕士为乐趣。但他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费曼啊。那么费曼是他心目中公认的男神。那么费曼的个人生平故事实在是太过于传奇。那么他MIT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然后在普林斯顿教书，后面呢又去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参与制作了原子弹，然后有各种各样，反正一大堆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一本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是他的个人自传，里面一开始就讲了各种他从小到大恶作剧啊、捉弄人啊等等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但背后我推荐这本书的重点的原因呢，是在于费曼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现在人呢面对现在这个时代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充满各种概念的时代，然后去找到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以后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会和大家深入再讲。之前我在自己的播客里面曾经说，自己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曾经说，我今年的一个个人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其中之一呢，就是尽量不去或者说当我对一个概念没有真正了解和理解和完全搞清楚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不会去使用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不会去使用一些新的词汇或者是一些新的概念，只是为了时髦，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就是仍然保持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里面，我不会去这样去做了。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费曼是这样去做的。之后我和大家详细再分享吧。但这本书也向大家推荐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下一本书叫 Digital Minimalism, 数字极简主义。那么极简主义这个词啊，现在已经有一点在西方它是一个有很多人尊崇，但也有不少人反对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断舍离、极简等等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包括像那位日本的这个收纳专家叫什么 Maria Kondo, 他的日文名字叫什么，就是在新西兰也是很多人都知道啊 ，Maria Kondo, 那么就是极简主义这种生活方式如何在数字时代被应用起来呢？那么这位作者就是写 Digital Minimalism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之前写了 Deep Work 那本书的作者。那么上一本书就是深度工作 Deep Work, 我个人非常喜欢，所以这本书 Digital Minimalism 也是我打算今年认真读一读的书啊。如果你也担心或者说也因为各种各样的数字设备啊、邮件、微信各种社交媒体搞得自己焦头烂额的话，那么可能这本书会对你有些帮助。下一本书叫做 Money Master the Game,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听起来名字就非常成功学，他的名字叫做 Tony Robbins, Tony Robbins Money Master the Game。 那么这本书是一本讲述人和钱之间关系的一本书。那么很多人听到这个 Tony Robbins 可能第一反应就啊，成功学大师鸡汤如何如何，但说这个话的人他们自己真正有看过 Tony Robbins 的现场视频吗？或者有读过他的书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他只是听到啊，成功学如何如何。但真正我在国外看过啊，跟在国外没有关系啊，你在国内也可以，就是我在 YouTube 上看过一些 Tony Robbins 他个人的视频， 在演讲，在情绪的调动，在各方面主题都是大师，都是完全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什么陈安之啊之类的那种菜鸟，或者说那种只有形似没有神似的这个传销的感觉能够相提并论的啊，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而且个人的这个能量极强。那么他也有播客，他也有写作其他领域的书。那么这本书是关于钱、理财、投资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会去读一读，所以也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之前我读过这本书的概括，那么比如说讲到了一些一开始你必须做好储蓄啊，这个量入为出，然后尽量把钱省下来，那么后面呢用这笔钱去做一些投资，做一些最初级的投资，然后让钱去生钱。那么这些概念其实都是理财投资领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那么我觉得我需要从一开始，从基础的东西开始，所以这本书会向大家推荐。 OK， 那这就是五本今年我会认真读的书啊，再和大家重复一下。 Extreme Leadership 作者是Jacko Willink， 然后 Evil by Design 作者是 Chris Chowder 然后还有一本呢，就是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作者是 Richard Feynman。 那么下一本叫 Digital Minimalism 作者我忘了，之后我会在这一期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呢和大家分享。还有最后一本呢， Tony Robbins 的 Money Master the Game。 OK， 好的，那这就是今年我会读的40本书中的其中的五本。好的，和大家分享两个 tips。 第一个 tips 呢是如何保持自己阅读的这个状态，从一开始就开一个好局。刚刚我们说过啊，这个很多人列出自己新年的阅读计划啊，有新年的阅读目标等等等等，但往往第一本书受到挫折，那么就没有动起来了。那么相反啊，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今年在一月五号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三本书了。听起来也很夸张是吧，但其实真的没有，因为我读这三本书呢它的篇幅都不长。第一本书和第二本都是李笑来写的，这个让时间帮你慢慢变富，和时间一起慢慢变富。还有一本是这个韭菜什么韭菜的自我修养啊，那本书。那么这两本书其实都是李笑来写的小册子啊，它的篇幅都是那么几万字，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啊，而且呢还有网络的这个免费共享版，那么读起来其实完全没什么压力啊，而且这个节奏你可以保持很快。那么第三本呢是一本关于比特币的，叫做The Bitcoin Little Book。还是 The Little Bitcoin Book。 那么这三本书其实我读的都是这个中文版，那么它的内容都是那么这个几十页的篇幅，很快可以读完。那么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 tip， 就是一开始你读一些小书，读一些可以很快读完的书，来建立起你阅读的这个 momentum， 就是动量。那么把这个动量建立起来之后呢，去啃一些比较难的，或者是这个你需要认真花费很多精力才能读完的书，那么那个是你的重点。但如果一开始你把那些书放在你的阅读计划的一开头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挫折感，然后也许会让你丧失去完成整个计划的这个动力。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啊。一开始找几本简单一点的书放在一开始。第二个心得，第二个技巧 ，share what you've learned from each chapter。OK， 那么这个呢是我最近在阅读有声书的时候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技巧。那么我还没有把它完整的持续在使用，但我觉得这个技巧应该是每个人可能在阅读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的，所以提前和你分享。这个技巧叫做 SSS。 那么第一个 S 呢是 Story， 第二个 S 呢是 Static， 第三个 S 呢是 Share。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阅读书的时候呢，每一章读完这一章往往就是 一个话题讲完了，那么你可以停下来，把这一章提炼出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啊，非虚构的也有，其实主要就是针对非虚构啊，就是你可以提炼出一个故事，因为作者他一定会在一本书的一个章节里面至少会引用一个例子吧，那么很多时候还有很深入的一些这个信息和内容在里面，那么至少你可以讲述出一个故事。第二呢 static 也就是举出一组数字，那么这组数字可以是关于任何的东西，那么也许是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数据，那么你挑出一组至少你对你来说印象很深刻的这个数据。那么第三个 share， 第三个 S 呢是 share， 也就是分享，那么就是当你听完当你读完这一章，那么通过某种方式，社交媒体也好啊，这个简单打几个字也好，那么和别人分享一下你从这一章学到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你就分享刚刚说的这两个就行了，分享一个 story， 分享一组数据啊，分享一组 static， 那么我个人觉得对于阅读有声书来说，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阅读完一章之后呢，听到那个 chapter， 比如说 chapter one finish 了。然后下面要开始 chapter 2， OK， 暂停，那么然后你就可以在电脑前呢打几个字，如果你是用手机在听的话呢，我个人的习惯直接用 Siri 这个语音记录，然后你就说这章关于什么内容，你不用怕那个语法或者是文字打的有问题，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就行了，然后你就把数字说一下，故事说一下，然后这个文字和内容呢整理一下之后就可以分享了。 OK， 那么这是我刚刚学到的一个技巧，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OK， 这两个技巧，第一个技巧呢读一些简单的书来创建你阅读的动量，第二个技巧呢用 SSS 的方式来分享你读到的书的每一个章节其中的故事数据和分享。 OK， 希望这两个 tips 对你有用。 OK， 这就是这一期狗熊有话说和你分享如何创建你的年度读书清单啊！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记得和朋友分享也可以通过社交网络找到我那么记得在这个苹果的 podcast 做留言然后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邮件bear@beartalking.com 你可以上这个voice.beartalking.com 可以收听所有的往期节目，然后都有很详细的这个 show note， 那么在这期的 show note 里面还会有相应的这个书单推荐。好的，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Enjoy all your favorite sports like never before at BetMGM. Sign up using code Buckeye and receive up to $1,500 back in bonus bets if you don't win your first bet. When you register with BetMGM, you'll get instant access to a variety of parlay selection features, live betting options, and the best daily promotions in the business. And with BetMGM at your fingertips, every play and every game matters more than ever. Place your money line, prop, or parlay bets with the king of sportsbooks today. Sign up using code Buckeye and receive up to $1,500 back in bonus bets if you don't win your first bet. BetMGM and GameSense remind you to play responsibly. 21 plus and present in Ohio, subject to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Rewards are non-withdrawable bonus bets that expire in 7 days. Gambling problem? Call 1-800-GAMBLER in partnership with MGM Northfield Park.
Save big on brunch for mom, all in the Kroger app. Get 16-ounce packs of flavorful Angus 90% lean ground sirloin for $4.99 each with a digital coupon. Then buy two, get two free on 12 packs of delicious Coca-Cola, Pepsi, or 7-Up, all with your card. Shop these deals at your local Kroger today, or tap the screen now to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to save big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Prices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